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五节。我相信我们非常期待我们所有的关系是和平的、合一的，没有分歧，没有矛盾，这是所有人所期待的。如果你已经结婚，你特别期待夫妻的关系能够维持在一个和睦的状态，就是能够彼此的顾念，彼此的相爱。如果你有孩子，你的孩子可能经常的会在一起争吵，因为玩具，因为说话，因为一些家务，他们也会争吵。你也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有和平，能够有和睦，他们不争吵，你非常享受那个和睦的时间。那么在教会里面同样要面对这个主题，就是教会它也需要合一。因为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主题很明确，就是谈到教会的合一。既然你盼望夫妻关系还有你的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出现和平没有分歧的状态，在教会也是如此。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合一的主题是极为重要的。那保罗为什么在二章开始就要谈论教会合一的主题？那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谈到，所以保罗的思路不是中断的，他的思路是接续上面的内容。二十七节他谈到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然后他又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因为前面已经谈到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应该表现在一种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因此我们就要明白，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不仅仅是个人的圣洁，也包括合一、和睦和和平。因此保罗的思路不是中断，不是开始一个新的主题，他在接续上一个主题，在晋升这一个主题。而教会的合一是福音的主题之一，如果教会不和睦，这就与福音的呼召是不相称的。其实每一间教会都有不和睦的危险，这个不是基于现实我们得到这个结论，也不是看到现状我们说教会总有不和睦的事。其实耶稣基督在他临受死之前，他为门徒进行祷告，他为门徒这样祷告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了。那么耶稣也为门徒祷告，希望他们合一，换句话来讲，也是在为普世教会来祈求，希望教会能够合一，像父与子，像子和父一样的合一。那么这个祈求有没有得到应允和成就呢？我们可以说得到了。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成就这个祷告。教会的合一，会众的合一，绝对不是人手所做成的，而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重生，圣灵住在所有的基督徒里面，所有的基督徒都连接在这一个身体之上，就带来了合一。没有人可以破坏这种合一，也没有人可以把这种合一完全的给击碎，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所以真正的合一是在乎圣灵的重生，圣灵把我们这些旧人嫁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让我们与所有的肢体在一个身体当中联合，这个是合一所做成的一个结果。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合一是人手所做成的，首先是圣灵他的作为，而这种合一是不可以被撕裂，不可以被拆毁。虽然这个合一是圣灵的作为，但是 合一生活的表现常常会出现一些争吵，意见不合，或者目标不一样，或者性格不同，出现了一些争吵争闹， 或者分歧，甚至撕裂整个的教会。而且一个有纷争意见不合的教会是没有办法荣耀上帝，更不能够抵抗魔鬼的攻击，更不能使圣灵喜悦，反而使圣灵是担忧的。我们可以说，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们都是合一的，但这种合一需要透过生活的合一表现出来。可悲的是，生活没有办法把这种合一的本质能够活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此祈求，为此祷告。虽然你可能会说，我看到教会它有不合一的现象，我们会从现象来得出一个结论，说教会它有不合一。我们可以通过教会历史可以看到，教会合一的时候是少的，很多时候都是 处在那种分歧或者纷争或者分裂的这个局面。但是耶稣在他未受死之前，早就为门徒祈求，更是为普世教会祈求，希望普世教会能够合一。而这一个经文的记载就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耶稣非常著名的祷告。而这篇就这一章圣经，曾经有位清教徒的牧师，他叫伯吉斯，他用十七章讲了150次的正道，而且他非常注重这篇正道当中所关于合一的主题。那他的讲道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威斯敏斯的大会结束10年以后。我们都知道，这次大会产生了信仰告白，那对教会的合一是有凝聚性的。但是这个大会结束之后，教会在治理上的分歧越发的严重，很多人对教会的合一的理想几乎到了破灭的地步。那么这位清教徒的牧师，他就非常热心的宣讲合一的盼望，他并没有因此而梦想破灭，所以他就用了145次正道来讲解第十七章，来唤醒当时教会要在合一上更进一步。谈到合一，我们对这个话题是比较冷漠的，我们可能会说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之前我也这么接受和认为。但这位牧师他认为，如果接受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说这是这种想法说法本身就是一种罪，而且教会已经习惯了接受教会有分歧或者有分裂，而且教会对教会的合一与分裂这两个观念都是淡化的。我们既不强调合一，也不强调分裂的严重性，我们不向往合一的盼望，也不去极力去阻止分裂所带来的危害，这些都是极为可怕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现代人，我们对于分裂的看法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选择，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看法，所以我们就容许分裂在教会发生。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分裂和分歧，或者我们任其这个分裂继续的放大，导致教会在这方面受到亏损是极大的。这已经成了一种教会的文化，就是容许接受甚至说可以理解这种分歧，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但是这位清教徒牧师就积极的竭力的呐喊，他说虽然我们看到教会的分歧那么多，他还是极力要倡导教会尽一切努力来促成教会的合一。其实不仅是这位牧师，我们要知道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多处谈过或者呼吁教会的会众要在合一上进行努力。而且保罗书信有一个特点，特别针对每一间地方教会，保罗特别谈到合一的重要性以及分裂的危害性。保罗也呼吁每一间地方教会要在基督徒的合一上付出努力，付出牺牲来促进教会的合一。比如在哥林多书信当中，保罗说你们中间不可有结党，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保罗后来在书信结尾又谈到说，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愿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恨、结党、毁谤、谗言、狂告、混乱的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保罗在初期建立地方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是很少有不和的事，也很少有那个异端或者嫉妒的思想出现，也很少有很多矛盾出现。当这个教会建立时间久了，或者保罗离开了，这个教会的问题慢慢的就浮现了出来，而且各种问题不仅仅有那些异端的出现，也包含了那些分裂分子，也包含那些自私自利骄傲的人，也包括人犯各种罪，全部都浮现出来。我相信您能看到这种规律，在保罗给每间地方教会写信的时候，就意味着教会的问题已经出现，还有一些问题是在防范它会发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一间教会成立之后，聚集之后，它不会像你想的一样，它的问题会越来越少，它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因为人一开始聚集好像结婚一样，蜜月大概只有30天，当蜜月过后，一切问题全部都浮现出来。其实来教会也有蜜月期，这个蜜月期可能很长，可能很短，所以在教会认识越久，在一起相处时间越长，特别是教会的工作越多，大家交往甚密的时候，各种问题就会浮现出来，而且是很严重的。这个是人的罪性在慢慢的浮现，不是说原来没有，是原来有，只不过大家一开始都在一定的包装，一定的来装饰自己，或者大家一开始摸不清对方的到底是什么程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都在保持一种的谨慎。可是时间一久，各样的问题全部都浮现出来，就是你的懒惰、你的骄傲、你的自意、你的爱讲话、爱讲谗言，各问全部都浮现出来。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掉的，因为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你只有长久才能够看见罪的可怕性。罪的伪装的前期是短暂的，而罪的真实一定是长久的，没有人可以避免最真实的暴露。后来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谈到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得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同样谈到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意味着合一是圣灵所做成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用生活来表现出合一的本质，所以我们需要用各样敬虔的品格来竭力的保守维持这个合一原有的状态。后来加拉太书保罗也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在腓立比教会也同样存在不和和分裂的问题，不仅仅是第二章告诉我们，就连第四章那里谈到有阿爹和寻都基两个人之间可能有一些冲突和不和，这些不和什么原因造成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中间是有一些不和和分裂的。腓立比教会总体来看算是不错了，但同样也有这一种的不和，而这种不和会造成分裂，可能不是很多人，但是你要知道在一个群体里面，哪怕两三个人、四五个人不和睦，足以造成整个群体，造成对整个群体造成致命性的一种伤害。解经家巴克莱就以独特的眼光写道，威胁腓立比教会的危险是纷争和不和，某些方面而言，这是每一个健康的教会都有的危险。当人民对所信的非常认真，十分重视信仰时，就容易互相对立，热诚越大，彼此碰撞的危险就越高。保罗希望保护他们的朋友们免于这种的危险。我想他这种见解是没有错的，当你的信仰越是认真的时候， 你若会在与人的观点上产生分歧，不是说热心不好，而是说难免会产生骄傲与自大。当人接触的越这个时间频率越高越密的时候，人的矛盾也容易升级，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所以如果和你的配偶谈恋爱的时候，你并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因为这个时间交往不算甚密。当你们结婚之后，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的时候，矛盾越来越多。当你有了孩子的时候，问题就越发的升级。就像刚才你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你对传道人并没有什么意见，但现在意见可能就有很多。当然我也说我对你也没有意见，现在我也可能对你也有很多的意见。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群体当中，人越发的交往，这个频率越高越密的时候，各样的问题马上就随之而来。这种可能并不是一种极大的把教会分裂，但足以造成耶稣基督身体的亏损。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人过于悲观，有人过于乐观。当我们看到保罗在整个的书信结构当中，他并没有对教会带有极大的乐观。我说这个乐观是指的现世，不是指将来。保罗也没有极大的悲观，就是说教会就这个样子，我们就不用去竭力保守合一。保罗没有，保罗几乎在他书信里面都会谈到要维系教会的合一性，就是保罗绝对不是一个教会的悲观主义者，但保罗也不是一个教会的乐观主义者。保罗把盼望要放在将来，保罗也把盼望放在现世，但是没有认为现世一定会达到那个所谓的完美的状态。其实很多基督徒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认为教会可以达到完全合一，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有人过度悲观，教会都一个样子，在哪都一样，又过度的悲观。保罗既不是悲观主义，他也不是乐观主义，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他是一个在现实当中竭力去促进合一的人。有人看到这个主题又讲合一，就意味着会有分裂，有分裂就有不合，我们应该有一些方法。我知道在我们的社会学当中盛行了一个法则叫刺猬法则，其实它的原意并不叫刺猬法则，叫刺猬的困境。而这个理论的发明者是谁？是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什么叫刺猬法则？他用刺猬来比喻人际关系的一种的情境的一个寓言的故事。一群刺猬在天冷的时候，他们需要取暖，就彼此靠近，靠得越近就伤得彼此越深。那如何能够让大家又能取暖还不受伤呢？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就用这个寓意的故事来讲解人际关系，就是说你不要和人走得太近，也不要和人走得太远，要保持一个中立的关系，要独善其身，要保住自己，这是用明哲保身的哲学。而这个观念并不是源自于圣经，也不是保罗告诉我们教会合一的观念，这个是一种人间哲学，算是一种智慧。其实叔本华他讲到这种的困境，但是他自己的人际关系非常糟，他非常爱护小动物，但是他对人却不怎么友善，他恨恶人各样的罪恶，他甚至把凡他的妇女从楼梯上推下去，啊，最后他要付他伤残的抚养费，直到这个妇人死去。这种理论在教会是盛行的，就是我们要采用刺猬的法则来解决人际关系，所以我们不要和他走太近，也不要和他走太远，所以你只能把自己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于基督身体之外，这是非常麻烦的。所以当教会的会众采取了人间哲学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人际关系的时候，我相信你的人际关系不会在教会更进一步，只会离教会的群体越来越远。但是虽然我们看到教会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纷争，有不和，有分歧，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事实，在基督里的合一是恒久不变的，没有任何的罪可以把它破坏。就算你 被别人赶出教会，就算你因着一些原因被陷害，就算魔鬼夺去你的生命，你在耶稣基督里和上帝儿女的合一永远不会失去的。当然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你和我是一个罪人，人是有罪的，是软弱的，我们这个合一很脆弱，我们生活中所表现的并不是合一的本质，而是一种分裂不合的现象。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就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竭力保守，这个竭力在原文是持续努力不间断的，要不间断的促进合一。这个竭力就意味着你需要牺牲时间，牺牲精力，牺牲自己的财物，你要牺牲自己所谓的颜面和那些虚荣，以谦卑的姿态主动的牺牲自己来带来教会的合一。所以这个竭力在耶稣基督身上可以演绎的淋漓尽致，耶稣就是竭力牺牲，勇敢的走向耶路撒冷，来促进人与上帝的合一，同时也是促进人与人之间在福音里的合一。所以合一如果不竭力，不可能的，只会剩下纷争不和、分歧或者是各样的争当。而一到五节就提供一些指导，这个指导不是保罗的处事经验，这个指导是福音的指导。我相信今天我们掌握了很多在社会上盛行的人际关系的技巧和方法，但是保罗并不是把人间的智慧，也不是把哲学的理论拿来放到第二章，他是提供了福音指导的法则。我们要相信在福音之外是没有真正的合一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福音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合一的智慧令我们感到惊叹。因为有些人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家庭利益，他们也牺牲自我带来一定程度的合一和和睦，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所有的合一没有合一的本质，就是没有与上帝和好，与人与人的和好不会出于某一种外在的利益，而不是出于内心他要与这个人和好。为什么？是因为上帝已经透过基督使这个罪人与他和好，他被这个恩典所充满所感动，所以他愿意饶恕对方，主动的牺牲自己的一切，把这个人和他距离来进行拉近。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合一的故事，很多和睦的故事，他们牺牲很多，付出很多，但唯有一点就是没有与上帝和好。这些值得肯定和赞赏，但是没有与上帝和好的人，他不是出于那个纯粹的动机，为了上帝的缘故带来真正的和睦和合一，内心没有任何的仇恨和惧怕，他甘愿饶恕对方，赦免对方，他甘愿牺牲自己的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促进那种合一的可能性。而这个前提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人与上帝和好之后才有这种合一的现实。二章一节，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里有什么慈悲和怜悯。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基督里。第一节有可能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也有可能是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安慰，彼此的交通，彼此的怜悯都有可能性。所以这个解经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分歧和不同，但是两者或许都包含在其内。你只有在基督里得到了安慰和辅助，你才会辅助别人。你只有在基督里得到爱心的安慰，你才会去安慰别人。你只有在圣灵里有了真正与圣灵的交通和联合，你才会向别人分享你在圣灵的成长和生命的变化。我相信两者都包含在内，但这个前提不能够忽视，是在基督里。保罗不是在促成一个那种虚假的合一，他在讲一个合一只有基督徒能够做到，只有基督徒才能够明白。如果这个人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不理解保罗讲的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他根本做不到，他无法去学习，无法去思考，他无法去理解。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完成一个事实， 保罗告诉我们，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了亲近。在耶稣基督带来第一个事实，就是与上帝和好。只有与上帝和好的人，他内心的仇恨、内心的自私才能够被弃除。后面又说，他使我们和睦，使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第二个事实是，在耶稣基督里不仅与上帝和好，福音还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人和人之间是自私的，彼此相恨的。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是无知的，是彼此相恨的。人和人之间原来不是彼此相爱，是彼此相恨。我相信你看到大的事、小的事，都充满了各样的争端。无论是上个世纪的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还有我们看到大战之后的冷战、经济的战争，包括前段时间贸易战，你会看到征战从大的这种强国到小的一个家庭单位从来都没有消失过。我想各位，上一周有谁的家里没有吵过一次？从你们夫妻到孩子中间有没有？我下面还有话说。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在耶稣基督里彼此饶恕和接纳，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找到了一种生活的界限，像刺猬原理一样来解决矛盾。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和睦，如果有其实也正常，因为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罪人，心中的那种本性不是彼此相爱，是彼此相恨的。除非耶稣基督在里面更新我们，重生赐予新的性情，使我们里面被更新被改变，那种相恨相恶的心、相恶的心才能够被解除掉。所以在基督里成了重要的前提。如果一个人没有与上帝和好，他是一个无法无天、自私自利的人，他不认识自己的罪，他也不认识自己需要救赎，他也不认为自己恨别人是一种罪，他都认为分裂人是一种乐趣，能够带来不合事物的能力，他会嘲笑一切藐视他、轻看他的人，他也会欺压别人。所以内心没有良善的性情，他不会带来与人真正的和睦的。因此这个就成了保罗谈论所有的细节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没有办法对别人有劝勉、有安慰、有爱心、有慈悲、有怜悯，他也不会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要知道，一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本质是在于他在神面前认识自己是一个罪魁，是罪人当中的罪渣，他才会真正知道上帝使用他是绝对的恩典，让他和另一个人站在一起，他认为是不配的，他才会看别人比自己强，要不然根本不会的。他不是一个谦卑的技巧，他是福音的原理。所以在福音里成为所有的基础，而没有在福音里合一就是一个空谈。劝勉这一个字在希腊文是指从旁提供安慰、建议、勉励或者协助某个人。我相信圣经有更好的例子，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就对那个被抢劫打个半死的陌生人进行了安慰，进行了协助。他不仅救那个人，还把那个人放在店里，还给他用了药，还给他付了店钱，这个就叫安慰。所以他不仅仅搭救他，还要持续的护理他，还要协助某个人直到他康复。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就是能够去安慰别人、建议别人，然后去协助某个人。那么你知道耶稣如何安慰协助我们吗？其实这个字眼跟另一个字眼是有相连性的，就是指的圣灵他是保惠师，而保惠师他含有帮助者的意思。耶稣基督求父来赐下帮助者给信靠他的人， 基督对我们最好的劝勉和安慰是什么？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从圣灵得到安慰，得到协助，得到扶持，得到光照，得到引导。我相信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应该懂得圣灵那个位格在他里面做工的经验和经历。你应该体会到，你应该经历到，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而圣灵好像医生，耶稣好像良药，耶稣才是安慰者，圣灵是那个帮助者。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称耶稣基督为以色列的安慰者。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永远的安慰和盼望指谁？指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安慰，圣灵是那个帮助者，他要帮助我们投奔基督，他要帮助我们信靠基督，在基督那里获得一切的安慰。我们要知道，在福音书耶稣安慰了一切的人，他安慰了男人，安慰了女人，安慰了自义的人，安慰了自卑的人，安慰了那些被边缘化的人，安慰了税吏，安慰了妓女，安慰了所有的人。耶稣也安慰因着他死去痛哭的那些妇女，也安慰了疑惑的多马，耶稣也寻找了那个背叛他的彼得，耶稣给所有的人都带来安慰。其实人并不会主动的到基督那里去，人需要一个帮助者，需要保惠师，是圣灵。只有圣灵才会做一个工作，把人引向基督，因为他来的目的就是如此。所以只有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足够的安慰，他才会用在基督里的安慰去安慰别人。我相信你被别人安慰过，你也安慰过别人，你协助过别人，别人也协助过你。但我也相信在你安慰别人的时候，你也出过很多馊主意，你也有很多释放的哲学，然后去安慰他，让他转移目标，让他换一种想法，换一种生活，也可能出很多恶的主意，让他远离某个人，让他去逃离福音，都有可能性。但是这里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真正给人带来安慰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但我也相信众圣徒的一个经验，如果你用基督去安慰一个人，那个人并不一定会接受，他认为不太现实，不太真实。因为在基督里得到安慰，是你要投靠基督，放下自己一切的经验，放下自己一切可以依靠的，完全寻求基督里的安慰和盼望。对一个罪人来讲，他要对自己绝望，对基督有盼望，他是不甘心和不甘愿的。但我想说各位，如果基督已经安慰了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投靠基督，你在基督里给别人带来和睦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把基督的安慰来带给那个人。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对别人的安慰当中没有福音的成分，不过是一件自己的人生哲学，他自己实践之后分享给别人，然后他不是分享自己在基督里如何得安慰，在基督里如何得盼望，他不是分享自己在基督同在之下走过死荫的幽谷。而你这样的劝勉和协助并不能够使人带来合一，你是把另一个人从耶稣基督身体当中把他剪除出去，把他截肢，让他离开耶稣基督身体，你是一个恶者，你做了与圣灵是相违背的。我相信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都会经历基督里的安慰，在基督里的帮助，在基督里的盼望都经历过。你要用这些盼望去劝勉别人，才能把这个人更好的把他拉近在耶稣基督身体上，不让他离开耶稣基督的身体，才能带来真正的和睦性。因为基督总是给人带来和睦，不是吗？而基督之外所带来是什么？带来的是分裂。如果一个人告诉你的劝勉反而是让你离开基督，是让你恨恶那个人，这个人所讲的一定不会出自于圣灵。因为圣灵所做的是什么？圣灵所做的是让人靠近真理，认识基督，圣灵做的是让人结出那个果子来。而罪的那个怂恿和本性的邪恶不受约束所产生，是对别人的反感，对别人的远离，对别人的憎恨， 我相信你应该能够判断什么叫在基督里得到安慰。如果你有这样的安慰，你应该用在基督里的安慰来促进人的和睦，把那个人从魔鬼的一边把他拉过来，带到基督这边来，让他不离开耶稣基督的身体，才能促进这个合一性。下一个词是爱心有什么安慰，这个字在希腊文含有贴近某人说话，附带给予带来安慰的质疑，就是爱心是靠近某一个人，对某一个人说话。我相信没有任何一种爱像神对我们的爱一样，让他儿子从高天之上，从荣耀之地来到这个世界，来到我们拥有人一样的本质的这个身体当中，对我们说话，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并且还透过圣灵把这个爱持续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体会过这种爱，如果体会不到这种爱，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解释爱是怎样的。如果没有体会这种爱，就不知道怎么去关心和帮助别人，就是贴近某人说话，给他带来安慰，带来平安，给他带来喜乐。耶稣说，我有新的命令赐给你们，让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还有一个前提和基础，只有你懂得上帝的爱，你才会用上帝的爱去接纳、理解、帮助、去安慰一个人。我们的爱很多时候是自私的，是畸形的，在这个爱里面充满了一种残暴和残忍，不是从上帝而来的爱。我们对待软弱的人，对待不合我们观念的人，我们说是爱他，其实里面充满了一种残暴，是要把他变得和你一样，服在你的意见之下。这种爱从本质来讲是非常自私和邪恶的。但是你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出于关怀，出于帮助，出于理解，出于饶恕，出于对我们的接纳，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组是圣灵里的交通，这个交通在希腊文含有合作伙伴，彼此分享。为什么谈到圣灵，在圣灵里交通指什么？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是圣灵的殿，当你我成为基督徒，不是你我自发成为基督徒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重生所带来的结果。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力量的泉源，成为我们持续结果子的根源。圣灵不断加给我们力量去面对各样艰难的生活，圣灵会在我们艰难的时候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去扶起压伤的人，他会吹旺那个将残的灯火，让人内在的火再重新的燃烧起来。圣灵来做这个工作。当一个人经历了圣灵对他生命的引导，他就很愿意分享圣灵在生命当中做工的一些事迹。一个在圣灵里交通的人，绝对不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他会分享自己经历了人际关系的破裂，怎样在圣灵里得到饶恕和修复，他会分享在圣灵里如何找到盼望，他会在圣灵里分享他对一个人有恨意，透过祷告，透过圣灵的帮助，他对他充满了饶恕，充满了关怀和接纳，他会分享这些事情，他会把自己与圣灵相交的很多事迹分享给自己的伙伴。你知道很多的人他的分享里面是教别人如何的那些人际关系的技巧和那些所谓的社交手腕，他并不是去告诉别人我对某个人是有意见，我如何靠圣灵胜过，我如何得到这种经验，我也分享给你，我希望你也能够从这个破碎的人际关系当中脱颖而出，能够寻找一种新的方法，就是在福音里面，在圣灵里面。保罗讲什么？保罗每一个观念都没有离开福音，后面谈到慈悲和怜悯，慈悲和怜悯是每一个基督徒必结的果子，因为基督是慈悲的，是怜悯的， 他的百姓被重生之后，他也肯定拥有慈悲，拥有怜悯，对人不是有憎恨，对人不是残忍，对人不是狠毒，而是充满了关怀，充满了怜悯。他好像基督做事一样，他不去折断那个快要已经被压伤的芦苇，他也不会吹灭那个将残的灯火，他心中总是怜悯别人，总是恩待别人，好像保护自己心脏一样，去保护另一个伤害自己或者创伤自己的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劝勉别人，爱别人，应该和别人去分享，去交流，应该把那种基督徒拥有的生命的本质，就是慈悲和怜悯，向别人彰显，这样就能够带来合一。第二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然后才能够带来合一。这个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指什么？指着教会的合一性。这个合一不是大家都变成一样的，这里不是指外在、如果把外在的每一个个人都变成一样的，这个是邪恶的，这个叫统一化。谁没有把人的外表变成一样的，也没有把人的性格变成一样的，也没有把人的这种特点、特质、特长变成一样的，都没有。但是我们在属灵的里面要有一个一样的观念，就是完全被福音所征服，被福音所更新。保罗说，如果你们合一的话，我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原来保罗说，我在监狱里面是喜乐的，这个环境不能够夺走我的喜乐。保罗说，你们还可以加添我一个喜乐，就是你们的合一，你们的合一。合一是保罗的喜乐之一。保罗说，我希望你们再给我加添一个喜乐的理由，就是你们之间和睦，你们之间意念相同，你们共同在真理里面被建造，来兴旺福音，来建造教会。这个是保罗所讲的。那保罗三节继续指出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个结党翻译很有趣，不过在希腊文还有新译本的翻译是不是的。新译本的翻译是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自私自利。在希腊文这个结党也含有自私的意思。其实从第三节整个的表述来看，包括第四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都在讲一个重心，就是人是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为中心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和主题。堕落之后的人自私自利，我们可以追溯到那个漂亮的美丽的圣的天使，他不是自私自利，他不是很自我吗？我们又看到始祖们，他们不是自私自利吗？他们看重自己，他们想高举自己，想让自己成为像神一样，可以分辨善恶，判别是非，制定规则吗？所以人每一次的犯罪，包括天使的犯罪，都是源于自私。而堕落之后的人就有了自私自利这种倾向，这种基因就根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自私自利可以使一个家庭毁掉，也可以使兄弟姐妹的关系毁掉，也可以使教会所有的人际关系去崩溃的。我们却不认为自私是一种很严重的罪，极其严重的罪。如果结党有这种倾向出现，为什么会有结党？肯定是源于自私。自私自利的人，他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他可以为了自己把别人边缘化，他可以为了自己把别人淘汰，他可以为了自己离弃某一个人，他可以为了自己把某个人踩在脚下， 他可以为了自己把所有的人全部都给边缘化，对，隔离起来，只剩他自己，是非常可怕的。我相信各位，你应该深刻的体会到经历过什么叫自私自利，就是你只想着自己的生活，根本不顾念别人，包括婚姻关系，包括与人的交往，包括我们养育孩子，包括所有的事情。上个礼拜天孩子们在足球场玩，然后就和其他的踢足小朋友产生冲突，我们的小朋友就说，这场地不是你们的，这是你们的吗？然后 有的小朋友就说，我们先来的。你就看到这种自私的演绎无处不在。大家有运动会的时候，如果自己的孩子碰了一下，我们就马上把自己的孩子抱过来，先看自己的孩子。当然这个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别人孩子同样也碰到了，然后如果自己的孩子碰到了，如果更严重的话会说，是你的孩子碰到我，不要和他一起玩了。所以人这种的自私的想法，专顾自己，只有自己，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什么全部都想的都是自己啊，我的利益，我的想法，我的感受，这和我的经验不一样啊，我没有得到，我没有被看着，我没有被理解，然后他没有和我打招呼。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没有和你打招呼，你生气，其实你不应该生气，你太骄傲了，你认为人人都应该尊重你，不是吗？人的这种自私自利深入骨髓，这个是破坏教会的合一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人什么时候考虑自己，人什么时候就会有下列这所有的事情，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看自己比别人强，只顾自己的事情。我还要指出一点，如果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这个教会的身体的一部分，你只是考虑你自己的生活，你犯了一种罪，就是在撕裂耶稣基督的身体。就你只考虑你自己的生活，教会跟我没有关系，其他人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要顾好我自己，我来教会，我礼拜，我得到牧养，然后我什么都不管了，我就享受生活，这是一种罪。因为你不再建立，就是拆毁，这是很严重的罪的。如果人人都考虑自己的话，我相信任何一个机构包括教会没有办法运作下去的。所以三节和四节有一个重心，就是自私自利自我为中心，是拆毁教会的那个核心的，好像核弹和原子弹一样的存在。所以人什么时候考虑自己，人什么时候就会拆毁别人，就是让别人受亏损。你什么时候总想着自己的享受，自己的拥有，你就会掠夺别人，让别人受到亏损。我们都知道春节是中国人一大关，就是互相送礼盒啊。其实你去朋友家做客也是，如果传道人去你家只拿了几块雪糕，然后你就想，我上去在我店的特仑苏，我店的经典，他只拿几块雪糕，就是人马上会想到自己，人永远是想到对等，而不是想到我要比他更多，我要付出的比他更多，人不会这么想。所以罪已经把人带到一个深渊，这个深渊没办法自拔，就是自私和自利。人好像一个自由落体的物体，永远往下走，永远想着自己，不会考虑别人的。而这种倾向就会带来种种的问题，包括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个贪图虚浮的荣耀指什么？骄傲的意思，过度的高估自己，高估自己的样貌。我在教会我是最漂亮最帅的，但你知道吗，最帅的有一个人头发最帅，结果就是因为头发而死掉的。 人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就是我最帅，我最漂亮，我的打扮的最精致，我不能和那个不精致人在一起，我身上一点味道都没有，我不能和有味的人在一起。然后我的学历最高，他们都是没有读过书的人啊，我们各种都可能成为夸口。你知道人贪图虚浮的荣耀，就是过度的高看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估所带来的。保罗曾经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我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一个人自私自利，或者一个人他贪图虚浮的荣耀，然后带来纷争，带来分歧，他就是一个婴孩。中国田在以弗所书的正道集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他敢保证，在他读过所有的圣徒的传记里面，那些伟大的圣徒都在讲一个事实，他们最难对付的就是里面那个己，就是人无法制服那个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意愿服在圣人的引导之下。保罗说这是一个婴孩，婴孩想什么？永远都是自己。我们大部分是为人父母啊，你看养孩子，你孩子不管你累，不管你辛苦，就开始喊，就开始哭，就开始，他不管你多累，就要缠着你，就要和你闹，就婴孩就是个样子，吃不到一个东西马上咧嘴哭，不能动一个东西马上就喊，不给他买一个东西脸马上就一耷了，啊，沉着脸。婴孩就这个样子，婴孩就喜欢争，喜欢抢自己的玩具啊，自己的水果，自己的东西，我的都全部都是我的啊，认知是我的，有这个私有财产观念没有错，但是不能分享肯定是一种罪。上帝造人的本貌是爱人如己的，堕落之后的人的本性全部都是我自己。小孩子婴孩就嫉妒纷争，这是属肉体的啊。保罗说虽然你们那个教会非常了不起，但是你们仍是婴孩，我只能喂你们奶喝，就只能用最基础的喂你们，因为只懂得没有操练。下一句话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在希腊的文化里面是不被看好的，没有人说自己是谦卑的，因为会被别人嘲笑和挖苦。那么圣经反而与那个文化是相悖的，存心谦卑在圣经是一种美德，而这种美德是源于圣灵光照一个人的结果，换句话来讲是福音所致的结果。唯有福音能给人带来谦卑，你只有在福音里面才能知道基督为罪人死，你要知道那个罪人其中就包括你，你会知道只有罪人才需要福音，你只有在福音里面才看到自己对上帝的抵挡到什么程度，你才知道你的罪到底多么的可怕，以至于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你只有在福音里面才能够认识到自己不如任何一个人，就算你拥有很多技能，拥有很多学历，拥有很多样貌，拥有很多金钱，你也知道我是一个不配的人，居然和这样的圣徒在一起，与他并肩同行，在一个身体里面，你永远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也现在有很多很高尚的人，他们很有修养，他们和什么人都能交往，从来不贬低人，不代表他认识自己是罪人，他不过找到一种人世间的哲学。但是福音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耶稣就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总是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与上帝隔绝的，福音总是这样宣讲。福音不是一种灌输，而是透过圣灵光照，让我们自己如同照镜子一样看到自己所有丑陋的一面， 发现比很多人比所有的人都邪恶都可怕，然后你才会真正明白，我和这个人在一起我是不配，因为他比我更圣洁，我是不配和他在一起同在一条战线，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里并没有抹除你的才能、你的技术、你的样貌、你的财富都没有抹除，而是你看见你的本质，你是一个罪人，你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你居然站在圣徒当中和众圣徒一起建造耶稣基督身体，你总是感觉自己不配，总是感到自己是污秽的，总是感觉到和他在一起是我的荣幸，这是福音所带来的结果。因为不但是希腊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没有人承认自己是罪人。另一句话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不是只讲一个原则，保罗是讲福音的原理，因为这是在基督里的人。如果一个人不在基督里为基督而活的话，他就单顾自己的事，他不顾别人的事，他想的是自己的权益、自己的利益，是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尊荣，没有得到肯定，没有得到理解，全部考虑的全部都是自己。这个是什么呀？单顾自己的事，单顾自己的事。其实人的毛病就是优先考虑自己嘛。我被藐视了，我合法的利益没有被肯定，我应该很有尊荣，到教会每一个人应该尊重我，因为我在世上都尊重我嘛。人优先考虑全部都是自己，而不是顾别人的事。你不会想着当一个人没有尊重你，你要想着我要先尊重别人，因为他没有尊重我，我会受痛苦，我要优先去尊重别人。我们并不会这么想，所以顾别人的事是一个人因着福音的缘故为基督而活的一个表现。他不顾自己的事，他愿意自己被受伤，愿意自己被藐视，他不以回击，他仍然为了别人的益处去理解别人，去与别人对话，去对别人有尊重。他永远是在自己受亏损的时候仍然想到别人的利益，这个叫只顾别人的事情。所以说各位，你到教会你有没有想着优先顾别人的事？在吃饭的时候顾别人的事，在任何事都顾别人的事，我们往往只顾自己的事。这不是一个方向的改变，而是你要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出死入生了，你活着的不再是你，你旧人已经死去了，基督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我们属于他，应该为他而活。一个为基督而活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能够为别人的益处而着想，顾别人的益处，顾别人的利益，不让别人受到亏损，这个才是的。紧接着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现在第五节，保罗把主题引向一个高峰，就是著名的基督论。我们要基督论留到下一讲，不过第五节它的翻译很好，就是你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在原文当中的翻译是什么？你们心里有这意念，是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意念。这里不是让我们单单去效法耶稣基督的行为，这里说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意念，就是顺服上帝的意思，与耶稣基督的想法来想自己在耶稣基督教会里的位置，来想自己如何去对待别人。这里绝对不是说基督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想用基督当主做你就怎么做，这种讲法是不完全对的。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以这种效法的方式或者模仿的方式来模仿耶稣基督。基督是神，他是完全的人，我们没有能力像他一样，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根本做不了。 我们说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思想为心，思想以他的意念为意念，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认识他，我投靠他，我与他联合，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栽植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的性情是新的，我的整个的想法是新的，因此我要效法我的主，他是由一个信靠而产生学习，而产生效法，他不是单单的去效法，单单去模仿，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今天普遍的福音派都要强调说，耶稣他会怎么做，你就会怎么做，他们忽略一个事实问题，这个事实就是说，他没有了解我们去有基督的想法，是因为已经对基督有信靠，与他联合，与他在一起，圣灵在我的里面，把基督的生命向我们去宣讲，把基督的一切的事迹向我们里面不断的去栽种，直到我们里面被更新，产生那种新的想法、新的意愿、新的意念，然后愿意为别人牺牲，像基督一样；愿意为别人付出，像基督一样；愿意为别人舍下很多，愿意像基督一样，才构建一个与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如果只是说基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有点强人所难，会带来种种的虚伪和假冒，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效法基督的。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没有犯过罪，他所做的你做不到，他的完全你达不到，没有办法去效法他，也根本效法不来的。保罗后面他讲了一段很重要的基督论，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被为纯阴说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教会的不和睦纷争，保罗引用了基督论，基督是保罗的一切，是保罗解决问题的一切，他要用基督论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睦和分歧。他告诉我们，基督离开了天上，出生在马槽，他告诉我们，耶稣活在世上，他忍受罪人的顶撞，最终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顾自己，没有顾自己的荣耀，没有顾自己的利益，没有顾自己是否受苦，没有享受，他都没有，他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快乐，曾经的荣耀，他都没有，他原本是享受的，不过他为了顾天父的事和顾罪人的事，他放弃了自己一切应有的权利，他身体力行来到这个世上，透过受苦受死的方式来完成了救赎。这个不是用耶稣的榜样做一个样板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信靠他，信靠这位主完成救赎，信靠这位主以这样的方式来拯救了你我，圣灵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继续在生命当中宣讲，使我们里面不断的日益更新，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重生带来新生，是圣灵在你我身上雕刻的结果，是圣灵让你我与神的性情有份，才能够真正去效法基督，去向基督学习，像基督一样不顾自己的事，愿意受辱，愿意受苦受死，来带来神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合一。我们如何才能够带来合一？如何能够破碎那些分歧、不和睦、那些争执？就是能够拥有一个新的自我，能够拥有上帝儿子透过圣灵所赐新的性情，能够不断的学习福音，理解福音，直到福音把我们整个的人充满，我们意识到我不再属于我的自己，我的新的性情、新的意愿、新的目标要被福音所统管，我要为别人的益处而活，为别人的益处而做事，为别人的喜乐而存在。我们需要克服自己的罪，而福音就是那一个法宝，福音总是告诉我们我们属于他，我们已经不再属于罪，福音总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是为别人的益处，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哥哥他，给人带来一切的福乐。 我们也应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来思想，我们真的在教会当中为了别人的益处，舍下自己的时间，舍下自己的金钱，舍下自己的利益，舍下自己物质的那个损失，然后为别人来创造和睦，创造那种合一。所以保罗最后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要带来真正的合一，你必须明白你需要被救赎，你需要拥有一个新的自我，那个被称之为新人，你需要拥有新的性情，那个性情是圣灵所带给我们的，你需要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为了你和我的益处，他舍下生命。你现在不再属于自己，也不再属于别人，你属于基督。你应该为基督而活，你应该为别人而活。一个为别人而活的人，他会考虑自己的益处吗？他会考虑自己的伤害吗？他愿意考虑自己所拥有的吗？他不会，他愿意把一切都踩在脚下，尊荣基督为他人生首要的目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理解保罗所讲，能够与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带来教会新的和睦。感谢主，我们到这里，明天起立来祷告。